今天是3月10日，星期四，2022年的第十周，也是我们 MSN 的第116期古文分享。我是大梦。地球上有70多亿人，但树则有超过3万亿棵，平均每个人对应430多棵树。但是我们平时在街道上呀、公园里呀、森林里呀，我们几乎天天是和树照面的。树呢，没有语言，不能移动，也不能和人类进行交流，所以我们经常把它当做一个物品，不是活的，这种活生生的生命。我们对树的了解呢，也大多停留在开花结果和落叶上。再过两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植树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讲人郎灭选了一篇和种树有关的文章，《后汉书·樊宏传·树木》。好，有请郎灭开题。
好的，那么因为今天是3月10号，那么3月12号呢是国际植树节，所以我们这周就选了一个跟树有关的和种树有关的古文。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一篇和种树有关的古文，也是一个非常耳熟能详的《种树郭橐橐传》，应该是在上初中的时候的语文课本上面啊，应该是一篇必修古文。那除了《种树郭橐橐传》呢，我那天说马上植树节了，我们选一篇种树的吧。然后仔细想了一下，种树的古文好像确实不是很多，所以呢在这个古文堆里头就这样翻啊找啊，终于找到了一个跟种树有点关系的文章，《后汉书·樊宏传》。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大题叫《后汉书·樊宏传》啊，然后树木是后面的小标题。其实呢，这篇文章仅在这篇文章里而言，和樊宏这个人没有太多的关系。这个就相当于是《后汉书·樊宏传》开篇了之后，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的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他的长辈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其实是他开头的一篇。那么这一篇就是我们这一次选的这一段，不能说这一篇，因为《后汉书·樊宏传》是非常长的，就只能说选的这一小段呢，跟樊宏没有什么关系，讲的是他的舅舅樊仲啊。那樊仲这个人呢，他是没有樊宏名气大了，他留名就是因为樊宏的原因，所以他才留的名。所以他生卒年是不详的，但是根据记载呢，他字君云，是西汉末年南阳胡阳，也就是现在的南阳市，然后胡阳镇人。因为樊姓他是发源于河南纪元的，然后在河南繁衍兴旺的，有一支迁到了唐河胡阳，然后就迅速的繁衍成了南阳郡的一个大姓啊，所以胡阳樊姓到了樊仲这一代，在西汉末兴亡，就是王莽篡汉那个新朝兴亡初，由于他的这个善于，待会儿在文章里头会说到啊，就是善于稼穑，好货值，所以就一跃成为了全国有数的一个大庄园主。这个樊哦，不是他的舅舅，我刚刚说错了，是他的父亲樊仲，是樊宏的父亲，樊宏是刘秀的舅舅，刚刚口胡了一下，是樊仲的儿子樊宏啊，然后还有樊丹和樊贤，然后这个樊贤呢，就嫁给了这个春林宗室的南顿令刘清，刘清的儿子。哎，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刘清的儿子，大家会听到一个非常有耳熟能详、有名的名字——刘秀啊，还有他的兄弟两个，刘演和刘仲，他们三兄弟。刘演是死于更始皇帝的迫害，刘仲呢死在了征伐山东的战场上面，就剩了一个刘秀啊。刘秀公元25年，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复了这个汉室，后被称为汉光武帝刘秀。这个就是樊仲此人，其实他本人没有什么存在感，他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存在感，是因为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孙女儿啊，对。所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本期的 正式的篇幅。
然后我们现在有请狼面。
好，那我你前面讲了一些了，我就随便讲讲。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虽然说就是《后汉书·樊宏传》啊，但是事实上他讲的是樊宏的父亲樊仲这个人。那就讲讲樊宏嘛，毕竟题目是《后汉书·樊宏传》，那你不能说一点不讲樊宏这个人嘛。这个人呢，刚刚我开题的时候也说了，他是刘秀的舅舅啊。然后据说祖先是周宣王时期的大臣，叫仲山普。然后后来到了他们现在生活的那个地方。然后他的父亲啊，樊仲，就由于嗜膳农色，好货殖，然后就成为了当时他们那个地方一个可以算得上是巨富的一个家族。那他的父亲樊仲，我们这一小段里头写了，是一个性情温厚，然后是一个当地的可以说是一个大善人了啊，然后也是一个乐善好施啊，看重乡亲，就是族亲之间的关系啊，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死的时候，这篇文章里也说了，死的时候说把欠我们家债的那些人的欠条都烧了啊。然后后来他们那些就是欠债的人听了这个事情之后，回来要怎么说，要还钱。然后他们兄弟几个也没收，那没有收的那兄弟几个，其中就有樊宏。那关于樊宏的故事呢，就可以简单讲讲了。他其实就是相当于是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个性，然后他的这个个性呢和他后面做的事情呢啊，也就跟他父亲有非常大的一脉相承的感觉，就是相当于叫什么，传承了这个积善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家风。在樊宏在世的时候，会经常告诫他的儿子，怎么说呢，叫富贵淫逸，未能有终者。所以他去世之前，倒是没有说要把我的这个什么什么借钱的什么借条都烧了，他没有这个。因为跟他父亲不一样，他也没有，可能他当时也没有借条这个东西吧。然后他当时已经是汉光武帝刘秀的舅舅了啊，就皇亲国戚了，那级别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去世之前行使了一个什么遗嘱呢，他是这么跟他儿子说的，他说我已经死了，他死的时候他妻子还没有死，就是他的原配正妻还没有死。然后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什么，他说等我死了之后，你第一你不要厚葬我，就是我要求你薄葬我，然后不要，尽量不要有什么随葬品，不要有殉葬品。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应该是在讲那个什么，讲那个霸凌的时候，我好像讲过，还是在之前讲那个考古墓葬的时候讲过，这个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就是说，就是汉代的厚葬风气是非常的浓厚的，就是有那种叫视死如视生，而且这个风气其实一直延续到就是后世各代，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就算每一代啊，可能刚开始刚立国的时候说啊，我们要厉行节约啊，我们不要厚葬，我们不要奢靡，但事实上到后边还是一样的。正儿八经真把这玩意儿给推下来的，也就是近现代啊。这个扯远了，就是说反正就是说汉朝的时候厚葬之风是盛行的，然后包括前段时间那个霸陵出土之后，就是开始发掘了之后啊，说它里头就是那个霸陵，他当时遗嘱立的是说我就是历史上记载说是薄葬，但是事实上出土的随葬品也不少其实。所以说就由此可见嘛，汉代的厚葬之风有多盛行。然后这个樊宏呢，他就要求说你第一个是你不要厚葬我，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死了之后，就是人的尸体在地下是会烂的。说因为在他之前啊，就是在这个汉光武帝刘秀之前的合葬墓都是夫妻在同一个棺椁里的，这个我之前没有讲过。
然后樊红呢，他说第一个是我死了之后我的尸体会腐烂，那如果我的妻子再死了，你们为了把他跟我合葬，然后就把这个棺木敲开，你们看到了我腐烂的尸体呢，你们会难过，就是你们作为子孙也好还是作为亲人也好，你们会就是难过的，所以不要求，就是不需要跟我同坟，然后同棺，就是说等我的夫人死了之后我们合葬，但是你不需要把那个棺木敲开来把我的夫人放到我的棺椁里去，就是我们同坟，但是我们就是分穴而葬，我们葬在不同的穴里啊。然后这个遗嘱下来之后就被刘秀看到了，然后当然也是有意让他看到的就是了。然后光武帝读后呢，就把这个遗嘱就是告诉了百官，给百官看，然后是这么说的，说今不顺张侯意，无以张其德，然后且无万岁之后欲以为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如果不顺从了这个樊侯的意愿的话，那我就是我就怎么忍心呢？那我就相当于我就是他这么有德行的一个人，对吧？那我如果不这么按照他的想法去做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彰显，也没有办法表彰他的这样的一个德行，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一个是薄葬，然后一个是分穴而葬，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也非常有德的一件事情。好，我给你们看了，然后我依他的言去做了，这个就是我一个是彰显他的德行，一个是表彰他的德行。然后其次，由于我非常认可他这个做法，然后我也认为他这个是一个极其有德的做法，所以等到我百年之后，我过身了之后，我也希望是这么做的，我也要这么做，我也要效法他。所以从汉光武帝刘秀之后啊，然后皇后们就形成了一个习俗，就是说啊，我不和你合葬。他是这样的，就是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习俗，说我的皇帝不和皇后，然后我的夫和妻不葬在同一个穴里，不葬在同一个棺里，是樊红之后才有的。但是樊红之前呢，不是说没有，也有，但是就是怎么说呢，他是一个个体，就是一个个例，或者说只是每一个个体的选择，他并不是说我作为习俗是这么存在。因为我上一次讲霸凌的时候也讲到，霸凌是因为汉光武帝刘秀是东汉了嘛，但是霸凌是西汉的，西汉孝文帝刘恒的陵墓，他和他的窦皇后、窦太后，他是没有葬在一个穴里的，他甚至是分了两个陵墓的，但是那个两个陵墓是在同一个陵园里的，这个我之前也讲过。但是在西汉的时候，夫妻两个不葬在同一个穴里，他不是说一个就是大家都约定俗成的一件事，这个约定俗成的这件事情，他其实就是在樊红之后才有的，樊红之后汉光武帝把他发扬光大的啊。然后刚刚讲到说樊侯啊，就为什么是樊侯呢，是因为当时汉光武帝刘秀就是他继位了之后，因为相当于说汉光武帝他，我刚刚讲过他的兄弟两个啊，一个是死在这个相当于政治斗争里，一个是死在战场上，那在这一个过程中就是樊家，就作为他的母家，作为这个汉光武帝刘秀的妈妈的母家，其实是有建功的，所以刘秀即位之后就直接先任命樊宏为光禄大夫，然后这个光禄大夫的位置呢就是仅次于三公，然后到了建武五年的时候，樊宏被封为了长罗侯，然后他的弟弟樊丹被封为了射阳侯，这个就是为什么把樊宏叫做樊侯这样一件事，这个就是关于樊宏的事情。然后其他的跟这个文章相关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要讲的。然后刚才大梦说到了树的事情是吧，就是大梦刚刚是聊到是树的生长吗，还是什么是年轮，还是什么氮肥是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就大梦，你刚刚
我就讲了一棵树从小到大的这个 历程吧。
哦，
就是从出生本来就是一个中彩票的事情，到最后死亡，然后也是一个数，本来就是一个社群的，怎么说呢，社群属性的一个生物吧。
哦，
我中间说了这个氮和磷，但是是因为就是树和树之间它有连接，在地下的话，比如说通过这个菌丝啊，这个真菌它传递一些养料给其他的树，就是为了共生嘛。
哦，对，你是讲了这个，然后哦，我想起来我刚才是想讲什么了，就是因为你刚才讲到树的生长的问题，然后我就想到，你知道我们这个学科里面，就考古这个学科，而且它好像还刚好就是科技考古下属，它有一个判断方法叫树轮定年法。啊，叫树轮定年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不能说叫学科方向叫树轮年代学。那我就再稍微简单讲一下这个树轮定年法是怎么回事。对，刚好提到这个事情，就是我以前讲过说我们在这个把东西把各种乱七八糟玩意儿挖出来之后。啊，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判断的，去判断物品的年代的。对，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常说的一个，就基本上大家都会听到的一个，就不一定非要是行业里的，就是比较怎么说普罗大众都能听到，或者是普及率比较高，就我不太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描述它。就是碳十四啊，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一种，就是啊跟考古相关的，说啊你们是不是用碳十四进行年代测定，或者是用碳十四进行这个就是年代判断之类的。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碳十四嘛，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今天那个200多个人的那个关于镍的，其实有一个镍同位素的判断法的，啊镍同位素啊钴同位素啊都有，然后铯同位素啊，我以前讲过铯同位素就是牙齿里头的那种铯同位素啊，就是放射性同位素、衰变同位素这样的一个定年法，啊这个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树轮定年，就是。我之前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讲过啊，碳十四它定年它是有用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年代越久远的偏差值越大。就比如说同样是碳十四，我测定就它的偏差值差不多就是有一个百分比的，然后那个百分比具体的比例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好像是20%还是应该是20%。或者10%，就比如说，如果我是测200年之前的话，那我的年代偏差值可能就是十几年，然后我往前测个1000年的话，那我的年代偏差值可能在几十年、100年左右。那同理嘛，我如果再往上测，如果我测一个3000年以前的，那我的年代偏差值其实是蛮大的，就是以百年计了，但是。人类一生可能都还不到百年呢，所以越往上测它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说可能啊，我们觉得可能确实是比我眼学，就比我肉眼去看它的这个精准度会高一点，但是如果我的年代偏差值越来越大的话，我的年代偏差值都已经以百年计的话，100年里是足以发生很多事情的，所以它就会存在一定的限制性条件。那所以说你在做整个发掘也好，还是整个研究过程也好，它显然是不可能只有一种方法去进行这个评判或者测定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会有各种各样非常多的方法，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很多个方法，就是相当于整个研究过程什么样呢，先把一个东西搞出来之后先看一下它是什么类型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纺织品文物啊丝之类的啊，什么钴就是骨头类的啊，什么这个金属类的啊，反正乱七八糟的，按照它的一个，我们有一个规矩，就是按照规矩大类分好了之后看一下啊大概什么情况，然后看了它的比较清楚的情况确定了之后来选，哎用哪几个工具来进行一下判断，它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除了我以前说过同位素之外，有一种 就是有一个工具就叫做这个数轮定年啊，或者说就是这反正就对名字就叫数轮定年。然后数轮定年是一般用在什么情况下呢？去发掘也好，还是说你去古建筑也好，还是比如说你打捞沉船也好，反正就是不管你是遗址还是墓葬还是灰坑还是哪哪哪，你都有一定的概率会挖出木材来，对不对？所以当挖出木材的时候，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取样，然后这个进行分类，然后先把它记录下来，按照就是我们的规定，按照一个规制记录下来，然后呢保留一下树木的横截面。为什么要保留树木的横截面呢？因为树木的横截面有年轮啊。到这一步可能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觉得你光看年轮有什么用，对吧？因为一个树木可能你砍下来被当成木材，比如说我拿一个木材盖房子，那个树啊可能最多一人抱或者两人抱，它的年轮是有限的呀，你能看出来啥呢，对吧？你最多可能看出来个几十年啊，一百来年的事情啊，你那又有什么用呢？是这样的啊，树木你定年法，或者是树木年代学，或者说这个年轮定年法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说我只是看一下挖出来那个树的年轮那么简单，它是这么一个判断方法。刚刚大漠不是说了吗？是在瑞典还是瑞士啊？有一个很老很老的树，已经9000多岁了。就是你在挖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那这个固定的区域，这里的人选择材料或者选择木材，是不是差不多就在这个固定的范围里？而且树木被挖出来的时候，也是可以被分析它是属于哪一类树种的，对不对？如果它不是本地区的树种，那比如说我在一个亚热带地区发现了一个热带树种，那就说明它是从热带地区运过来的，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史料判断它大概是从哪个地方运过来的？好，只要能确定这一点，那么接下来就是那一个地区的树木，它总有还活着的，或者是它如果有活的年代，就是有那种老树但是不多的话，它是不是有可能存在一些树木化石，有可能存在一些就是在地质学上面的，就是在它地质学沉积里的一些就是树木的遗存遗骸，可以通过收集这个地区所有树木相关的数据和标本，然后进行这个用交叉定年法。交叉定年法的意思就是说，我通过收集同一个时期和同一个区域的同一类树木，然后通过它们的横截面分析来准确的判断出每一个年轮分别代表什么年代。为什么可以确定每一个年轮分别代表什么年代呢？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每一年它的生长，就是它的自然环境条件都不一样，气温啊、雨水啊，然后包括什么什么是否有自然灾害啊、病虫害啊这些东西。但是这一个区域里的树木，同一类树木经历的应该是大概差不多的，所以你就通过这种就是大数据，就其实就相当于大数据，然后集中分析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判断出每一个年轮分别是什么年代，然后每一个年代的年轮分别是什么样的特性。因为不只是靠眼看，它也是有仪器辅助的，比如说用高倍度的电子显微镜，你是可以看到很多细节的。然后这些东西集合起来，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有一个数据库，就是每一个地区，然后每一类树种，就是现在还有人在继续做，这个是一个正在制作的一个大型数据库啊，就是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树种，然后就是每一个。怎么说温带热带，就是那种什么什么带，那个我地理的名词我不记得怎么说了啊，然后就是气候类型，每一个气候类型啊，这些零零总总的啊，分别他们的树木的年轮在某一个时间段里头，他们的年轮分别是什么样的。有这么一个数据库之后，我们挖出来一个树木标本，然后把它的横截面截下来，然后把它的年轮特质给观察并且记录出来之后，把这个数据拿去跟数据库里的这一个地区的这一类树木的 年轮状态比对，我们就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一个数据，就是这个木材它是几几年到几几年的。然后这个数据范围出来之后，基本上就可以给你限定了啊，那你这一个的遗迹它差不多啊，就可以判断它大概就是在这一个范围内，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工具，就可以比较精确的测定出这一个遗址里头，或者是这一个遗迹这个墓葬啊，反正就是这一个东西里头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年代的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用的树木，就是树木年代、树木测年法、树木年轮定年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反正
时光有影子吗？当我们坐在树荫下，可曾想得它最初只是一颗种子？当我们端起一杯美酒，是否能闻到酝酿它的粮食和果实？时光带给我们的不只有回忆，还有希望。所以这个世界以及包括我们在内的一切时光的创造，都是时光的影子。每一期的 MSN 都是我们和时光的合影。每周四19:30 MSN 与你不见不散。